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欢迎你每天跟着旷野玛纳节目一起灵修亲近神。以赛亚书44章3到5节，神借着先知以赛亚说：我也将水浇灌口渴的人，将河浇灌干旱之地。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他们要发生在草中，像溪水旁的柳树。这个要说我是属耶和华的，那个要以雅各的名字称，又一个要亲手写归耶和华的，必自称为以色列。感谢神，使我们在基督里成圣，在各处求告主名，愿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让全世界都听见。我们思想让全世界都听见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3章，从第8节到4章5节。提摩太后书3章8节到4章5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这一群要传福音的人。
弟兄们，姐妹们。
后书第三章八节到第四章五节，从前亚尼和扬毕怎样抵挡摩西，这等人也怎样抵挡真道。他们的心地坏了，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然而他们不能再这样抵挡，因为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像那二人一样。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性、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比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提摩太后书三章八节到四章五节。我们再把圣经翻到旧约，我们看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三节。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三节经文说道：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三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三节，我们再背诵一次：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三节，继续， 是今天的灵修短文，让全世界都听见。世界著名小提琴音乐家克莱斯勒因着他的音乐会和作曲赚了许多钱，但是他很慷慨地捐出了大部分。因此有一次旅程中，即使他发现一把极美的小提琴时，他却没有足够的钱去购买它。后来等他凑够了钱，他就去找那琴商，希望能够购得那把小提琴。但令他沮丧的是，那把琴已经卖给了一位收藏家。克莱斯勒找到那把小提琴的新主人，向他提出收购。收藏家却说那把小提琴已成了他的珍贵收藏品，不愿出售。克莱斯勒非常失望，但就在准备离开时，他想到了一个主意。他问道，我是否可以在把它交付沉默之前演奏一下这把琴？那人允许了。接着这位伟大的音乐家奏出了动人心弦的音乐，充满了整个房间。收藏家听了深受感动，他感叹说，我没有权利把这把琴据为己有，这把琴是你的了，克莱斯勒先生，把它带到世界各地去吧，让人们都听到它这优美的声音。我们有个信息要分享，我们的天父把我们造成了精致无比的乐器，而我们所要奏出的美丽音乐就是信耶稣得救恩的好消息。我们是被造来发出这乐音的，教会有许多事工，但是大使命却只有一个。
不要高估你的困难，不要低估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大过你的困难，他的恩典天天够你用。旷野玛纳陪伴你，天天经历神的恩典。
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爱不能忘掉，感谢永驻如浪潮。啦啦啦啦啦啦，我要赞美，啦啦啦啦啦，我还要赞美，啦啦啦啦啦，我一生赞美，一生要来赞美。
今天我们思想让全世界都听见这个题目。美国籍奥地利小提琴音乐家弗里兹·克莱斯勒，他在1875年2月2日生于维也纳。他父亲是位名医，业余也很喜欢拉小提琴。克莱斯勒在4岁时，在父亲的教导下就开始学习小提琴，他非常有天分，7岁时就获得维也纳音乐学院允许入学，成为该校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学生。他跟着名师学琴，9岁举行第一场演出，10岁就获得第一名成绩。之后他又在巴黎音乐学院继续深造，12岁他就和4位比他大上10岁的小提琴学生同获首奖毕业。之后在琴艺上就不曾再受其他老师指导了。据说除了在全新曲目他会看谱练习几遍之外，他从来不练琴，所有的曲子在预演时才会跟伴奏商量一下该怎么诠释，因为他的记忆力超强。有一次他到日本演奏，应该演奏许多他多年未曾拉过的奏鸣曲，他跟伴奏每首只预演一次就全凭记忆上台，并且淋漓尽致地拉完整场。那次是完美演出，经常跟他配搭的钢琴家说，因为他上台的机会那么多，根本就不用练。很多我们熟悉的小提琴曲，像《爱之喜》就是由他作曲的。克莱斯勒把他的音乐才华视为神的礼物，以及神对他神圣的托付。他说， 我从全球各地接到人们的来信，说我的音乐带给他们无限的快乐。如果真是这样，我很高兴，因为至少我曾为这悲惨的世界带来一些欢愉。他父亲是著名的医生，他说就像我父亲，不以其医术作为赚钱的工具，我也以出卖音乐，用音乐赚钱，是我一大耻辱。林秀董的作者提到克莱斯勒因为他的音乐会跟作曲赚了很多钱，但他都很慷慨捐赠出去。因此有一次旅程中，其实发现一把非常好的小提琴，他却没有足够的钱去买下它。后来等凑够了钱再找那琴商，发现小提琴已经被买走了。一位收藏家把这把琴买走，克莱斯勒找到这人，想着提出收购的意见，可是收藏家说小提琴是我的收藏品，很珍贵，我不肯出售。克莱斯勒非常绝望，就在准备离开之前，他想了一个主意，他问说，我可否在把它交付沉默之前演奏一下这把琴。那人允许了，接着这位伟大的音乐家奏出动人心弦的音乐，充满了整个房间。收藏家听了深受感动，他感叹，哎呀，我没有权利拥有这把小提琴，这把琴是你的了，克莱斯勒先生，把它带到全世界各地去吧，让人们都听见它的声音。福音就是这样，要带到世界各地去，使人们听见这美妙的信息。有首诗歌叫到遥远地方，歌词说道，到遥远黑暗地，我必去，我必去，那地方从未闻主真理，千万人还不知主仁爱与慈悲，快传扬主救恩勿犹疑。第二节，主耶稣差遣我到遥远穷苦地，切莫想怎样体贴自己，世上人都以我为迷梦为大愚，我只求主喜悦心足矣。副歌，到远方传福音，我必去，我必去，使普世众罪人都得闻主救恩。你有没有这样的心志，让凡有耳的都听见他们应该听见的信息？美国基督徒管理学大师约翰麦斯威尔在他的书里提到，从1923年到1955年担任可口可乐的总裁罗伯乌若夫，他希望全球各地的美军都能够只花5分钱就尝到可口可乐的家乡滋味，他愿意不计成本达成这个愿望。人们都觉得这是一个很伟大的目标，但是若比起他心中所想望更大的愿景，这也不过是举手之劳的小事，因为他的宏愿是要在有生之年让全世界每一个人都尝到可口可乐。你喝过可口可乐吗？好喝吗？你说那滋味还不错，那么你更应该听见福音，领略其中的滋味。耶稣基督复活向我们保证，神已经接纳了他为我们的罪所献上的赎罪祭。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因此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神的救赎计划是借着他爱子的死，把我们的罪归给基督，而把他的义归给我们。美国提倡禁酒运动的著名演说家约翰高夫曾是一个被酒瘾捆绑经常酗酒的人，他母亲用希伯来书7章25节的经文勉励他说，高夫啊，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有一天当他正在酒吧喝酒时，看见了母亲跪在酒吧门口在雪地上为他祷告，他就不从前门出去，从后门溜走，而他母亲那天就因为伤心过度患病而死。母亲死后， 高夫依然恶习不改，继续过了13年酗酒的生活。但他母亲在雪地上的祷告终蒙应允，后来他悔改做了基督徒，成为美国最热心于禁酒运动的领袖。基督耶稣的复活就是告诉我们，神要做的事必定能够做成，没有任何势力能拦阻，他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包括耶稣基督升天之前在跟门徒约定的山上所颁布的大使命。主的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为什么说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是大使命呢？因为耶稣基督为所要成就的福音付上了最大的代价，他曾为此劳苦，甚至流出他的宝血。彼得说，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这世界上有各式各样的宗教，试问自古以来有谁曾经宣称，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印度圣徒孙大信到英国访问时，有位英国学者问他，基督教到底有什么是印度教所没有的，以致你信耶稣？孙大信很简单地回答他，就是基督，因为他是活着的，他不是躺在坟墓里的教主，他乃是复活的救主。为什么让全世界都听见福音是最崇高的大使命？因为主对这使命所要达到的成果流露了高度愿望，让这使命显得如此崇高，如此伟大。路加福音13章29节，主提到，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天上有预定的座位。约翰福音17章20节，主耶稣向父祷告时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所以在我们信主之前，主耶稣已经为我们祈求了。他认识我，他是好牧人，他认得他的羊。主不但吩咐门徒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并且赐下圣灵来帮助他们。使徒行传1章8节，耶稣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不要怕能力不够，装备不足，因为我们不是凭自己，乃是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人，使人遇见神。对我们而言，何以让全世界都听见福音是大使命？因为耶稣基督是以最大的权柄颁布了这个使命。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他的权柄跟能力就保证这些事的成就。人能奉差遣出去传福音是出于圣灵，听的人能信也是出于圣灵，是圣灵在他心里动工，是圣灵主动参与，是预定得永生的人最后信了。启示录22章17节经文提到，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基督的心腹就是教会，不是单单我们说，是圣灵和我们，圣灵在合适的时候动工，听见福音的人就感到恩典的宝贵，就甘心走上这条通天之路。世人在找这条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但要有人告诉他们，他们需要知道，当信主耶稣，他和他一家就都必得救。就像耶利哥城的妓女喇合跟了一家都得救那样，不是自动得救，而是要把他们领进救恩里，在系有朱红色线的房子里。传福音不独在乎言语， 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优美的福音信息要借由我们的口传出去。你是否预备好了？主给的使命是最大范围的使命，让全世界都听见。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这个即将面临审判的世界，人人需要知道如何才能脱离将来的愤怒。大使命的期限是直到世界的末了，圣餐的期限是只等到主来。让我们都做使多人归义的智慧人，爱惜光阴，勤做主公。让我们谨慎自守，常常竭力，不要叫爱我们的主失望。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好消息。
福音就是好消息，传给街坊和邻里，传说耶稣的事迹，信而得救有福气。大家都来传福音，传给朋友和亲戚，靠主恩典不要灰心，因人归主真欢喜。福音就是好消息，传给街坊和邻里，传说耶稣的事迹，信而得救有福气。因人归主真欢喜，
福音广传全世界，主的日子已靠近，在黑夜前。
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说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时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帮助我们善用今天的机会，洞察人们属灵的光景。你不在梦中与人相见，乃是借着福音向他们说明。求主赐我们智慧能力，能开口讲明这福音的奥秘，用诸般的智慧领人到你面前，加添我们力量，显出你的同在，向我们施恩，希望我们能够成就你的旨意。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